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从西丽山回来咧，仲有啲唔单止时差，啲感觉都好似有啲都唔系好清晰啊。
从西丽山回来，不单是时差，可能感觉也有一些混乱了。
吓，那个感觉系好似今日嘅经文一样咧，好多领受。
那感觉好像今天的经文一样，很多领受。
但有时又要分辨嗰啲领受咧，系自己嚟噶，定系从神而嚟嘅。
但是要分辨那些领受是从自己来，还是从神而来。
我哋好期待我哋嘅信仰咧系有启示。
我们很期待我们的信仰有启示。
但系嗰啲声音到底系咩声音咧？
但是那些声音到底是什么声音呢？
嗰啲声音系鼓励我哋前进啦，定系令到我哋后退咧？
那些声音是到底鼓励我们前进，还是让我们后退呢？
但是到底好像我们想登上西丽山，到底落山好啊，定是上山好呢？
就好像我们去登那个西乃山，到底是下山好，还是上山好呢？
原来各有各好啊。
但是原来各有各的好处。
我们怎样去分辨呢？
那我们怎样分辨呢？
如果一刀切话，当然上山好啦。
如果一刀切，当然上山好了。
结果就会有好多好多个问题出现咗。
结果就会有很多问题出现。
反而落山嘅咧，成为我哋上山嘅一个好大嘅后盾。
反而下山的成为我们上山的那一批很大的后盾。
佢哋嘅祷告大有能力。
他们的祷告大有能力。
佢哋托住咗上山嘅一啲弟兄姊妹。
他们托住了上山的弟兄姊妹。
所以点样分辨神嘅声音咧？
所以怎样分辨神的声音呢？
佢需要成熟。
他需要成熟，
需要对神有认识，
需要对神有认识。
今日系两个先知嘅对决，
今天是两个先知的对决，
真假先知嘅对决，
真假先知的对决。
里边有一啲嘅原则，
里面有一些的原则，
俾我哋可以好好嘅学习，
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学习。
当我哋聆听神嘅声音，
当我们聆听神的声音，
又或者有人话俾我哋知，
又或者别人告诉我们，
佢听到神嘅声音，
他听到神的声音，
我哋应该点样分辨呢？
那我们应该怎样分辨呢？
我哋牧养常常都会遇到呢个状况，
我们牧养常常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我听到神同我讲，
我听到神跟我说，
咁我哋作为组长点样分辨呢？
那我们作为组长怎样分辨呢？
所以我们需要有恩典，
所以我们需要有恩典。
从耶利米书里面就看到很多这些的标准，
从耶利米书里面我们就看到很多这样的标准。
经文一开始就讲到先知哈拿尼亚，
经文一开始就提到先知哈拿尼亚，
这个是第一节，
这是第一节。
去到第五节，
到了第五节，
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拿尼亚说，
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纳尼亚说，
所以很明显两个都是先知，
所以很明显这两个都是先知。
到底谁说的话才是对听呢？
那到底谁说的话才是中听的呢？
我们怎么判断呢？
那我们怎么判断呢？
很多时候我们的判断就是对我听的那些就是对听，
很多时候我们就觉得 我喜欢听的就适合我听的了，
不适合我听的那些就不适合听，
不适合我的我就不听的了，
那跟着就中招了，
然后就中箭了。
因为我是用自我中心去听，
因为我就是以自我中心。
这段经文是好像两个循环，
这个经文好像两个循环。
首先是哈拿尼亚在一至四节讲嘢，
首先是哈拿尼亚在一到四节那里说话，
然后呢耶利米回答他呢是五至到九节，
耶利米回答他的是五到九节，
然后哈拿尼亚又再讲嘢是十至到十一节，
接着哈拿尼亚又在说话十到十一节，
接住落嚟咧系耶利米再回应佢系十二至到十七节，
耶利米再回应他是十二到十七节，
所以系两个先知两轮嘅对话，
所以是两个先知两轮的对话。
由呢一度我哋就可以分辨到啦，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分辨到，
原来真先知讲嘢嘅特质同埋假先知讲嘢嘅特质有好大嘅对比，
原来真假先知讲话的特质有很大的对比。
我哋将佢归纳咗，先讲讨人喜悦嘅假先知。
我们现在先说讨人喜悦的假先知。
这个就是哈拿尼亚。
这就是哈拿尼亚。
一至四同埋十至十一。
一到四节，十到十一节。
讨人喜悦嘅假先知。
讨人喜悦的假先知。
佢哋有啲咩特质咧？
他们有什么特质呢？
有四个特质。
有四个特质。
第一个特质。
第一个特质，
惯用人的方法。
惯用人的方法。
如果我们看第一节，
如果我们看第一节，
当年。
当年。
跟住讲咗个年份。
然后就说出那个年份。
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四年五月。
就是犹大王西底家登基第四年五月。
欺骗人押索的儿子先知哈拿尼亚。
欺骗人押索的儿子先知哈拿尼亚。
在耶和华的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对我说。
在耶和华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对我说。
当前面那张经文先知耶利米已经做了个先知性的行动。
前一章的经文，先知耶利米已经做一个先知性行动。
他用一些的木架是捆绑着自己。
他用一些木架捆绑自己。
预表以色列人要被掳。
预表以色列要被掳了。
边个不服侍巴比伦王的呢？
谁不服侍巴比伦王呢？
都没有好的结果。
都没有好结果。
做完这个先知性行动了。
做完这个先知性行动，
然后就来到第二十八章。
然后到第二十八章。
先知哈拿尼亚的回应。
先知哈拿尼亚的回应。
我哋首先睇佢嘅背景。
我们首先看他的背景。
原来佢系欺骗人。
原来他是欺骗人。
欺骗人有咩特质咧？
欺骗人有什么特质呢？
原来欺骗人系喺好识得用自己嘅方法。
原来欺骗人很懂得用自己的方法
去解决问题，
去解决问题。
当约书亚带住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嘅时候，
当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
欺骗人咧就用就呃约书亚咧话佢哋系从好遥远嘅地方嚟嘅。
欺骗人就骗约书亚说他们是从很遥远的地方来。
所以佢哋有一个特质。
所以他们有一个特质，
就是很喜欢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很喜欢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
而这些方法会跌下来去说谎，会说大话。
而这些的方法就掉进去说谎话。
当人依靠自己，
当人依靠自己，
不知不觉会跌下来的谎话当中，
不知不觉就掉进谎言的当中。
假先知的第一个特质，
假先知第一个特质，
他很强调人
他强调人，
好强调人自己的方法。
他强调人自己的方法，
会跌咗落欺骗里边，
是会掉进欺骗的里面。
呢个系第一个好大嘅提醒。
这是一个很大的提醒。
我哋要审查自己，
我们要审视自己。
我哋嘅家族，
我们的家族
有冇欺骗嘅灵？
有没有欺骗的灵？
有冇说谎嘅灵？
有没有说谎的灵？
有冇蒙蔽嘅灵？
有没有蒙蔽的灵？
好多时候嗰啲嘅蒙蔽令到我哋听错咗嘢。
很多时那些的蒙蔽就让我们听错了话。
正如欺骗人传落嚟嘅，
正如欺骗人所传下来的。
嚟到哈拿尼亚，
到了哈拿尼亚，
佢里边有一个好大嘅蒙蔽。
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蒙蔽。
佢以为传递紧神嘅说话。
他以为在传递神的话。
但系佢好惯性嘅用自己直觉反应去讲嘢。
他是习惯了用自己的直觉来回说话。
佢一见到耶利米嘅先知性行动。
他看到耶利米先知性的行动，
就觉得不应该是这样的。
他就觉得不应该是这样。
这个是惯了用人的方法。
这是惯性了用人的方法。
人的方法有一种习惯性的。
人的方法有一个习惯性的。
人家譬如说我面对一些的冲突。
比如说我面对一些的冲突。
我们会惯性觉得是人家不对。
我们就惯性觉得对方不对了。
又或者我惯性有一种负面的思维。
或者我惯性有一种负面的思想，
好像我们这一团 的行程当中，
好像我们这一次的行程当中，
昨晚就有弟兄分享，
昨天就有弟兄分享，
他和米尔妈妈、熊爸爸同一架车，
他和熊爸爸、米尔妈妈同一架车，
弟兄就分享说，原来他习惯了会从负面去想，
弟兄就分享他习惯了从负面去想，
执到一根杖给一个姊妹，行山杖，
拾到一个行山杖就给了一个姊妹。
他第一个思维就说，小心根杖会断啊。
他第一个思维就是说，你小心这个杖可能会断掉的。
但我们看下去，那个根杖其实都挺稳阵的。
但是我们看上去那支杖都很稳阵。
不过有很多刺就是真的。
就很多刺是真的。
那个就是我们的惯性思维了。
这就是我们的惯性思维。
会向正面呢，定系会向负面呢？
你会向正面还是负面呢？
这个要去好小心提醒自己。
这是要很小心提醒自己。
哈拿尼亚的第二个特质。
哈拿尼亚的第二个特质。
佢惯咗讨好人。
他惯性的去讨好人。
点解会咁讲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已经标示咗嗰个年份。
因为已经标示了那个年份，
是西底家登基的第四年第五月，
是西底家登基的第四年五月。
当时西底家做紧乜嘢事咧？
当时的西底家在做什么呢？
佢招聚咗各国喺以色列开会议。
他招聚了各国在以色列开会议，
策划要背叛巴比伦。
策划要背叛巴比伦。
系四至五月期间。
四到五月的期间。
正系佢哋开高峰会议嘅时候。
正是他们开高峰会议的时候。
而实际嘅行动。
而实际的行动
就在当年的九至十月，
就是在当年的九到十月
就发动叛变，
就发动叛变，
结果不成功，
结果不成功。
所以当国一国之君和列国开紧高峰会议，
所以当一国之君跟列国的在开会议的时候，
是要背叛巴比伦，
是要背叛巴比伦。
而耶利米在二十七章要做的个先知性行动是要顺服巴比伦。
而耶利米在二十七章所做的先知性行动是要顺服巴比伦，
所以到底要讨边个嘅喜悦咧？
所以要到底要讨谁的喜悦呢？
哈拿尼亚喺呢一度就系讨呢一个一国之君嘅喜悦。
哈拿尼亚在这里就讨一国之君的喜悦。
佢迎合嗰种心态。
他应和了他的心态。
如果当时佢咁样去反对耶利米咧？
如果他当时这样反对耶利米呢？
佢会得到好多掌声。
他会得到很多掌声，
好多肯定，
很多肯定，
好多人支持他，
很多人会支持他。
先知预言最可怕的地方呢？
先知预言最可怕的地方呢？
是讨人的喜悦，
是讨人的喜悦，
让人喜欢自己，
让人喜欢自己。
我们忘记了原来真正祝福的源头是神，
我们就忘记了原来真正祝福的源头是神。
这个是哈拿尼亚所犯的一个 很大的毛病。
这是哈拿尼亚所犯的最大的毛病。
哈拿尼亚第三个毛病呢？
哈拿尼亚第三个毛病呢？
是被身份所蒙蔽。
他被身份蒙蔽了。
哈拿尼亚本身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哈拿尼亚本身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神已经给了。
神已经给了，
神已经眷顾了，
神已经眷顾了。
所以如果是神眷顾，我不再需要去讨人的喜悦。
所以如果是神眷顾的，我不再去讨人的喜悦。
神 是差派哈拿尼亚的，
神是差派哈拿尼亚的，
是将先知职分给他的，
是将先知职分给他。
但先知职分竟然成为了他的蒙蔽，
但是先知职分竟然成为他的蒙蔽。
有时我们会因为我们的身份地位，
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我们的身份地位
就出现了面子问题，
就出现了一些面子的问题。
我这个身份其实不应该有些话不应该讲的，
其实我这样的身份不应该说那些话，
有些事不应该做的，
有些事情不应该做的。
这次我们去西乃山，
这一次我们去西乃山，
我们就 很欣赏熊爸爸，
我们就很欣赏熊爸爸。
熊爸爸是唐主任，
熊爸爸是唐主任。
出发之前已经说我要 登山，
出发之前已经说我要登山，
我要登顶，
我要登到顶。
他是唐主任，
他是唐主任，
带着我们一班人前进，
他带着我们一群人前进。
他会不会有包袱呢？
他会不会有包袱呢？
他会不会有一个的面子问题呢？
他会不会有这个面子的问题呢？
说了登又不登，
说好了要登山的结果没有登，
那会不会有些挣扎呢？
会不会有一些挣扎呢？
但是熊爸爸很好，
但是熊爸爸很好。
他说我不是要为了面子问题登山，
他说我不是为了面子的问题登山。
有时我们都要反省，
有时候我们也要反省，
我登山为了什么呢？
我登山是为了什么？
为了朝见神，
为了是朝见神，
因为为了满足自己心中的盼望呢，
还是为了满足自己心中的盼望呢？
熊爸爸那刻原来听到有弟兄提醒他，
那一刻熊爸爸听到有个弟兄在提醒他，
原来还要走多四个钟头，
因为还要走多四个小时
才可以攻顶，
才可以爬到山顶。
那还没计落山，
那还没有计算下山的时间。
所以弟兄就说了，以你的体力应该没办法完成。
所以有个弟兄说，以你的体力应该没有办法完成。
落山吧，
你下山吧。
我是主任牧师，
我是主人牧师呀，
我带着一班人，
我带着一群人呢，
我有我的身份，
我有我的身份呢。
如果我现在贸贸然落山，
如果我现在贸贸然下山，
背后会不会有很多挣扎呢？
那背后会不会有很多挣扎呢？
被身份蒙蔽，
被身份蒙蔽，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被身份蒙蔽，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被身份蒙蔽了。
但是熊爸爸去听，
但是熊爸爸他听，
佢落山啦，
他下山了。
虽然落山嘅时候心中都有挣扎，诶，点解我落山嘅？
虽然下山的时候心里边都有些挣扎，为什么我下来呢？
但系佢听顺服，
但是他顺服，
佢听，
他听，
结果咧佢就好平安咁样落山。
结果他就很平安的下山，
就让咪儿妈妈咧系好平安咁样一齐守望。
就让妙妈妈很平安的一起守望。
佢冇被身份蒙蔽，
他没有被身份蒙蔽，
佢仍然都去听，
他仍然去听，
佢好清晰分辨我上山为咗乜，
他很清晰的分辨我上山是为了什么，
满足自己，
为了满足自己，
满足个身份，
满足那个身份吗？
又话佢要知道自己应该听乜嘢，
还是他自己要知道自己应该听什么？
假先知嘅特质，
假先知的特质，
佢话我系先知。
他说我是先知，
耶利米做了先知性的行动，
耶利米做了先知性的行动，
我又作为一个先知，
我也作为一个先知，
如果我不出来讲一些说话去回应他，
如果我不说一些话来回应他，
我的身份我的面子何存呢？
我的身份我的面子何存呢？
所以他身份蒙蔽了他，
所以他的身份就蒙蔽了他。
有时我哋嘅身份蒙蔽咗我哋自己。
有时候身份也蒙蔽了我们自己。
啱啱系医治释放营。
刚刚在医治释放营。
我哋会觉得，哎，我都有我个身份，有个面子。
我们觉得我有自己的身份和面子。
要认罪唔系咁容易喎。
要认罪不是那么容易的。
但系当我哋打破呢啲身份。
当我们打破这些的身份，
我们勇敢去认罪的时候，
我们勇敢认罪的时候，
我们就真正听到神的声音，
我们就能真正听到神的声音，
我们真正得到自由，
我们就真正得自由。
哈拿尼亚被身份蒙蔽，
哈拿尼亚被身份蒙蔽，
被他那个欺骗人的惯性蒙蔽，
被欺骗人的惯性蒙蔽，
被他讨好人的一个特质蒙蔽，
被他讨好人的特质蒙蔽，
他就做了一个先知性的行动，
他也做了一个先知性行动。
第十至到十一节，
十到十一节那里，
他说，于是先知哈拿尼亚将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取下来，
于是先知哈拿尼亚将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取下来，
折断了，
折断了。
前面那段经文他没有做到这个先知性行动，
前面的经文没有说到他做这个先知性行动，
前面他讲了五样东西，
前面他说了五件事。
如果我们翻转头看第二十八章第二节，
如果我们回头看二十八章第二节，
第一样东西，
第一个方面，
他就说了，神已经折断了巴比伦王的轭了，第二节，
神已经折断了巴比伦王的轭了，第二节。
然后第二样嘢，佢话时间系两年之内。
第二个方面，他说时间是两年之内。
第三样嘢，佢话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第三节。
第三节，我要将巴比伦从尼布加尼撒从这地。
掳掠到巴比伦嘅器皿。
掳掠到巴比伦的器皿。
就系耶和华殿中一切嘅器皿都带翻嚟。
就是耶和华殿中一切的器皿都带回来。
第四样嘢，
第四方面，
我又要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雅，
我要将犹大王约雅敬的儿子耶哥尼雅
带翻翻嚟，
又带回来。
第五样嘢，
第五个，
将所有被掳到巴比伦嘅犹太人都一齐带翻嚟，
将掳到巴比伦所有的犹太人都带回来。
这个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
我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是耶和华说的。
哇，是不是很有权威啊？
是不是很有权威？
这是耶和华说的。
这是耶和华说的。
但神怎么会又叫耶利米？
神怎么会叫又叫耶利米？
带着这个轭。
带着这个轭。
说他们一定要顺服巴比伦王。
说他们一定要顺服巴比伦王。
又怎会再叫翻哈拿尼亚去做相反的动作，折断这个轭？
又怎么会叫我们哈拿尼亚做相反的动作，折断这个轭呢？
第五节。
第五节。
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站在耶和华殿里边，众民对着先知哈拿尼亚说。
先知耶利米当着祭司和站在耶和华殿里的众民，对先知哈拿尼亚说。
一阵我哋会讲这个回应。
等一下我们会说这个回应。
其实。站在众人面前，
其实是站在众人的面前。
站在众人面前就会带着一种身份的压力。
站在众人的面前就会带着一个身份的压力。
哈拿尼亚他有身份的压力。
哈拿尼亚他有身份的压力。
哈拿尼亚他受了他先知身份的蒙蔽。
哈拿尼亚他受他先知身份的蒙蔽。
所以他讲出这五个预言。
他所以他说出的这五个预言，
他没有解决到欺骗人根源性 的说谎问题，
他没有改变欺骗人说谎的问题，
他没有解决他内心很想讨人喜悦的问题，
他没有改变他内心很想讨人喜悦的问题，
所以他的身份反而成为了他的蒙蔽，
所以他的身份反而成为他的蒙蔽。
讲完咗之后，
讲完以后，
吓耶利米亦都回应咗佢。
耶利米也回应他。
所以去到十至到十一节，
所以十到十一节那里，
佢就需要做一个更加强烈嘅先知性行动。
他需要做一个更加强烈的先知性行动。
耶利米带住嗰个轭，
耶利米带着那个轭，
佢就将呢个轭截断。
他将这个轭折断。
于是先知哈拿尼亚将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取下来折断了。
于是先知哈拿尼亚将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取下来折断了。
十一节。
十一节。
哈拿尼亚又当着众民说。
哈拿尼亚又当着众民说。
耶和华咁讲。
耶和华这样说。
两年之内。
两年之内。
我必将照样将列国人颈项上的轭折断。
我必照样从列国人颈项上的轭折断。
于是先知耶利米就走了。
于是先知耶利米就走了。
他重复讲两年之内。
他重复说两年之内。
两年之内所有的轭就折断晒啊。
两年之内所有的轭都会折断。
如果我是听众。
如果我是听众。
当时面对很多的逼迫。
当时面对很多的逼迫，
面对巴比伦的入侵，
面对巴比伦的入侵，
我听到哈拿尼亚这个先知预言，
我听到哈拿尼亚这个先知预言，
我是不是会鼓掌啊？
我会不会鼓掌呢？
我是不是会开心啊？
我会不会很开心？
然后就会支持王的那个反叛计划，
然后就会支持王的那个反叛计划，
就会支持他这个高峰会议，
就会支持他这个高峰会议。
他做这个行动，
他做这个行动
有什么危险呢？
有什么危险呢？
这个轭本身不是那个木头那么简单，
那个轭本身不是木头那么简单，
这个轭其实就是预表着神的说话，
这个轭就预备有神的话。
所以当他去折断这个轭，
所以当他去折断这个轭，
他表示着他藐视着神的说话，
那就表示了他藐视神的话，
好像一个很轻而易举的行动，
好像是一个轻而易举的行动。
当然都有少少不简单，
但是也有小小的不简单。
可以将一个木头咁样折断，
可以将那个木头这样折断。
可能佢都系有预备做登山训练嘅。
可能他也是预备做登山训练了。
佢都有预备去爬西奈山嘅。
他也预备去爬那个西奈山。
所以只手都有啲力度。
所以他有一些的力度。
佢以为佢呢一个行动系强化佢自己嘅预言。
他用这个行动来强化自己的预言。
但系佢忘记咗呢个预言本身系神俾耶利米嘅。
但是他忘记了这个预言本身是神给耶利米的。
当他这样折断这个轭，
当他这样折断这个轭，
他藐视神，
他就藐视神，
他拒绝了神的说话，
他拒绝了神的话，
他让神的说话在公众地方公然被抵挡，
他让神的话语在公众的地方公众被抵挡，
是不是很严重呢？
是不是很严重呢？
摩西，我们这次去何烈山 看一个何烈山 的磐石，
我们这一次去何烈山看一个磐石。
当百姓埋怨的时候，神就吩咐摩西击打磐石出水。
当百姓埋怨的时候，神就吩咐摩西击打磐石出水。
为什么要去到高处？
为什么要去到高处？
去击打一个高处的磐石。
要击打那高处的磐石。
一方面就是因为水向低流。
一方面是水从高向低流。
第二方面应该是神要让所有远近的百姓都看到这个行动，
另一方面是神让远近的百姓都能看到这个行动，
让神的说话神的名被尊荣，
让神的话语神的名被尊荣。
但摩西后来同样用了一个惯性，
但是摩西后来也用了一个惯性。
第二次百姓埋怨没水喝的时候，
第二次百姓埋怨没水喝的时候，
神要摩西吩咐磐石出水，
神让摩西吩咐磐石出水，
但摩西是击打磐石出水，
但是摩西是击打磐石出水，
他第二次都是击打，
他第二次还是击打，
所以第二次他没有尊荣神，
所以第二次他没有尊荣神，
没有尊荣神的说话，
没有尊荣神的话语，
结果就入不到迦南地，
结果他不能进迦南地。
神的话在公开场合是更加需要被尊荣，
神的话语在公开场合是更加需要被尊荣。
哈拿尼亚刚刚相反，
哈拿尼亚是刚刚相反的，
他在公开场合折断那个轭，
他在公开的场合遮断那个恶，
等于在公开场合藐视神给先知的说话，
等于在公开场合藐视神给先知的话。
结果哈拿尼亚的下场很惨，
结果哈拿尼亚的下场很惨。
哈拿尼亚给我们四方面的反省，
哈拿尼亚给我们四方面的反省。
我有几看重神的说话呢？
我有多看重神的话语呢？
我有没有去处理我家族里面蒙蔽的灵呢？
我有没有处理我家族里面蒙蔽的灵呢？
我是不是习惯了一些负面的思维呢？
我是不是已经习惯了负面的思维呢？
我有没有去习惯讨人的喜悦呢？
我有没有习惯去讨人喜悦呢？
讲一些说话去奉承人，让人哋俾掌声自己呢？
讲一些话语是奉承人，让别人给掌声自己呢？
我做判断系基于自己嘅身份，定系基于神嘅说话呢？
我做判断是基于自己的身份，还基于神的话语呢？
哈拿尼亚俾我哋好大嘅提醒。
哈拿尼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假先知做决定嘅时候，四个方向。
假先知做决定的时候有四个方向，
都是有问题的，
都是有问题的。
真先知怎么决定呢？
那真先知又怎么决定呢？
讨神喜悦的真先知，
讨神喜悦的真先知。
五至九节，
五到九节，
第五节，
第五节那里，
先知耶利米这样讲，
先知耶利米这样说，
他第六节他说阿们，
第六节说的阿们，
愿耶和华如此行，
愿耶和华如此行。
因为哈拿尼亚佢话咧，嗰个轭会被折断嘅。
因为哈拿尼亚说那个轭会被折断。
两年之内就会问题解决咗啦。
两年之后问题就会解决。
先知点讲咧？
先知又怎么说？
佢话阿门啊。
他说阿门啊。
我梗系希望你所讲嘅嘢成就啦。
我当然希望你所说的能够成就啦。
愿耶和华如此行。
愿耶和华如此行。
愿耶和华成就你所愿嘅话。
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
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一切被掳去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来，
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一切被掳去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来。
第七节，
第七节，
不过
然而，
然而，这个就是讨神喜悦先知的第一个特质，
这是讨神喜悦先知的第一个特质。
第六节是人的心愿，
第六节是人的心愿，
人都希望问题得以解决，
人都希望问题可以得解决，
人都希望听到平安的信息，
人都希望听到平安的信息，
人都期待我神同我讲话平安啊，帮你解决咗问题，
人都期望神跟你说平安啊，神帮你解决问题，
忠言逆耳，
忠而逆言，
我哋都唔想听，
我们都不想听，
所以耶利米同哈拿尼亚讲，
所以耶利米和哈拿尼亚说。
一方面有啲讽刺啦，
一方面有些讽刺啦。
但另一方面俾我哋一个好大嘅提醒。
但另一方面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
我顺服神啦，定系顺服自己心中嘅意愿呢？
我顺服神，还是顺服自己心中的意愿呢？
呢个第二大段嘅第一小点。
这是第二大段的第一个小点。
顺服胜过意愿。
顺服胜过意愿。
我有我嘅谂法。
我有我的想法。
我有我嘅期待。
我有我的期待，
到最后是什么呢？
到最后是什么呢？
是不是顺服呢？
是不是顺服呢？
顺服，神叫我们落山就落山呢？
神叫我们下山，我们就下山。
顺服，
顺服。
神叫我们不要再往那个方向前进，我们就不去呢？
神叫我们不要向那个方向前进，我们就不去了呢？
顺服，
顺服。
神叫我们不要再负面了，我不去，我就不负面思考了。
神叫我们不要负面，我们就不要负面思考。
在山下面的团队为山上祷告的时候，
山下面的团队为山上的人祷告的时候，
他们要顺服，
他们要顺服，
摆低一些声音，
要放下一些声音。
其实他们可以骂我们上山那批人，
其实他们可以骂我们上山的那群人，
都叫了你们不要逞强的了，
叫了你们不要逞能了，
都叫了你们要量力而为的啦，
叫你们要量力而行咯。
特别有其中有一位，
特别其中有一位，
其实上山过程已经抽筋咗一两次噶啦。
上山的过程他已经抽筋了两次，
一两次啦，
一两次。
咁要点咧？
要怎么样呢？
原来喺山下代祷嘅人咧，
原来在山下代祷的人
个意愿就系、是，
那意愿就是
都话咗你噶啦，
都说过你的啦，
抵你啦。
你就是这样咯。
但是他们要按低这个的意愿，
但是他们要放下这个的意愿，
顺服神给他们的带领，
顺服神给他们的带领，
搏命祷告，
就拼命的祷告。
神啊，你救他们吧，你怜悯他们吧，
神啊，你救他们，怜悯他们吧，
你帮助他们吧，
你帮助他们吧。
去到最后你知不知道是太阳落山了，
到了后来，你知不知道太阳快下山了？
好危险噶，
是很危险的。
吓，我哋有一啲团队咧，已经见到有啲咁长嘅蜥蜴已经出现啦。
我们的团队看到很长的荆棘出现了。
吓，嗰啲爬虫，嗰啲蜥蜴。
啊，那些虫子，吓，蚯蚓。蜥蜴就是蚯蚓咯。
好，所以我哋好，我哋个祷告你知唔知系点样？就系话神啊，太阳唔准落山。
啊，太阳你不要下山啦！我们的祷告是这样。
救人嘅嗰个嘅感动。
救人的那个感动。
代祷嘅嗰个呼求。
代祷的呼求。
就系我哋要顺服噶啦。
我们要顺服啦，
先摆低所有唔好嘅感觉，
先放下那些不好的感觉。
吓，平安落翻嚟先至再打屁股。
平安下来再打你的屁股咯。
就系顺服胜过意愿啦。
就是顺服胜过意愿。
我哋做家长都系噶，系嘛？
我们做家长也是这样。
如果我哋嘅孩子唔听话，
如果我们的孩子不听话，
系咪我哋第一时间就好想闹佢咧？
我们第一时间是不是很想骂他？
我哋嘅意愿就系咧，先教训佢先。
我们的意愿就是先骂他，
但是神话不是，
神说不是这样，
你顺服我的旨意，
你要顺服我的旨意，
先爱他，
先爱他，
先爱后管教，
先爱后管教，
这个很重要，
这很重要，
所以他们的祷告大有能力，
所以他们的祷告大有能力，
他们顺服，
他们顺服，
哇，竟然信心大到是太阳不准落山，
我信心大的就太阳不能下山。
是不是约书亚记里面讲的？
是不是约书亚记里面有说过这样的经文？
日头停在基遍，
日头停在基遍，
他们就经历了这件事了。
他们就经历了这个。
那个太阳呢，落紧的了。
那个太阳明明要下山了。
然后在个山的后面还有一些余晖呢，就在那里继续停住。
然后在山那边还有一些夕阳在那里停住了。
跟着他们就落山了。
然后他们就下山。
一路一路落晒山之后才日落。
一直下山完了以后才日落，
我哋好感动。
我们很感动。
人里边有好多自己嘅意愿。
人里面有很多自己的意愿。
我愿乜嘢？我愿乜嘢？
我愿什么？愿什么？
然而，
然而，
我系咪听神嘅声音？
我是不是要听神的声音？
然而，
然而，
系一个顺服嘅记号。
这是一个顺服的记号。
我有我嘅期待。
我有我的期待，
我好想呢样，好想嗰样。
我想这个，想那个。
然而，神有冇叫我哋咁做咧？
神有没有让我们这样做呢？
我哋要学习嘅太多啦。
我们要学习的太多了。
吓，我必须由我想到然而。
我必须到我想到然而。
吓，我就可以调整心态。
我就可以调整心态。
真先知就系咁样。
真先知就是这样。
顺服神嘅声音胜过自己嘅意愿。
顺服神的声音胜过自己的意愿。
真先知的第二个特质。
真先知的第二个特质。
八至九节。
八到九节。
他说从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
自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
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
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
有提到战争、灾祸、瘟疫。
有提到战争、灾祸和瘟疫。
第九节。
第九节。
先知预言的平安。
先知预言的平安，
到他这个说话成就的时候，
到这个话语成就的时候，
人就知道他是真的耶和华所差来的。
人就知道他真的是耶和华所差来的。
谁差来的呢？
是谁差来的呢？
很重要，
这很重要。
先知要很看重一件事，
先知要很看重一件
事，他要认出是谁差来的。
他要认出是谁差来的。
哈拿尼亚很明显是君王差来的。
哈拿尼亚很明显是君王差来的，
因为他好像顺服君王，
因为他好像顺服君王，
他要满足君王那个对抗巴比伦的那个决策，
他要拥护君王对抗巴比伦的抉择，
所以他变成了由君王差来的，
所以他变成了由君王差来。
我们永远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们永远都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我是不是奉差派的呢？
我是不是奉差派的呢？
是不是神差我去做牧羊呢？
是不是神差我去做牧羊呢？
如果是神差我的话，
如果是神差我的话，
有困难，
有困难，
有逆境，
有应景，
我的主人是神，
我的主人是神，
神会帮助我们，
神会帮助我们。
如果是人差我去的呢？
如果是人差我去的呢？
又或者我靠自己呢？
或者我靠自己呢？
我就有很多的艰难，
我就会有很多艰难。
如果是神差我的，
如 果是神差，
我翻翻去揾神，
我回去找神，
系权柄差派我嘅，
是权柄差派我，
我信任权柄，
我信任权柄，
吓，所以先知耶利米，
所以先知耶利米，
佢话大家要辨认出。
所以大家要辨认出，
从个结果要辨认出，
从那个结果辨认出，
边个系差派嘅？
谁是差派的？
吓，呢个系第二点。
这是第二个点。
第三样嘢。
第三个方面。
有一个好重嘅刑罚出现咗。
有一个很重的刑罚出现了。
如果我哋唔听，
如果我们不听，
罚得更加重。
罚得更加重。
十二至十四节。
十二到十四节。
先知哈拿尼亚对先知耶利米，将耶利米颈项上折断之后，
先知哈拿尼亚将耶利米颈项上折断以后，
耶和华嘅话就临到耶利米，
耶和华的话就临到耶利米。
十三节好重要，
十三节很重要。
你话俾佢知，
你告诉他，
你折断咗木轭，
你折断了木轭，
却换了铁轭，
就会换来铁轭，
系咪更加重嘅惩罚？
这是不是一个很更加重的惩罚？
木轭都冇咁辛苦。
可能没有那么辛苦。
如果是铁轭呢？
如果是铁轭呢？
是不是更加紧？
是不是更加的紧？
更加冰冷。
更加冰冷。
更加没办法去解决。
更加没有办法解决。
十四节。
十四节。
因为万军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我已经将铁轭加在这些国家列国的颈项上。
我也将铁轭加在这些国的颈项上，
要他们服侍巴比伦王。
是他服侍巴比伦王。
铁轭。
铁轭。
通常就是指外邦人。
通常是指外邦人。
因为以色列人里面没有铁器。
因为以色列人里面没有铁器。
所以神定义将他们交给外邦的君王。
所以神定义要将他们交给外邦的君王。
如果我哋唔听，
如果我们不听，
原来木轭会变成铁轭，
原来木轭会变成铁轭，
个结果咧，
那个结果呢，
会更加严重，
会更加严重。
你话唔系咁严重系嘛？
你会想啊，原来没有那么严重吧？
医治营里边我哋点解要写信呢？
医治营里面我们为什么要写信呢？
就系将里边好多啲问题咧，系攞出嚟处理。
就是将里面的问题拿出来去处理。
有时候如果不处理，我里面就会自己都会自动将木轭变铁轭。
如果不处理的话，我自己就会自动的将木轭变成铁轭。
不断去默想，不断去是这样有小剧场。
不断去默想，不断有小剧场。
问题就会很严重。
问题就会很严重。
所以神要帮我们。
所以神要帮助我们。
要我们去听。
让我们去听。
最后一样东西。
最后一个方面。
悖逆无法过柱棚。
悖逆无法过柱棚。
我哋依家系一个预备进入柱棚节嘅季节。
我们现在是预备进入柱棚节的季节。
但系咧唔听嘅人咧冇办法过到柱棚嘅欢乐。
但是不听的人就没有办法可以进到柱棚的欢乐。
经文点讲咧？
经文怎样说呢？
十五节。
十五节。
于是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拿尼亚说。
于是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拿尼亚说：
哈拿尼亚，你要听啊！
哈拿尼亚，你要听。
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
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
系咪要揾差遣嘅源头？
是不是要找差遣的源头？
你竟使这百姓倚靠方言。
你竟使这百姓倚靠方言。
嗰个就系欺骗人嘅特质。
这是欺骗人的特质。
根源问题冇解决。
他根源的问题没解决。
方言一路追住佢。
那谎言一直的追着他，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
我要叫你去世，
我要叫你去世，
你今年必死，
你今年必死。
哈拿尼亚讲个预言系几多年之后可以得着释放呢？
哈拿尼亚说到多少年之后可以得释放呢？
佢话两年，
他说两年，
两年之内解决，
两年之内就解决了。
神话我会比你更加快，你今年就被解决。
所以神说我比你更加快，你今年就会被解决。
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悖逆的话。
因为你向耶和华说了叛逆的话。
这样先知哈拿尼亚当年七月间就死了。
这样先知哈拿尼亚当年七月间就死了。
七月就是柱棚节。
七月就是柱棚节。
昨日就是七月初一日以色列的历法。
昨天就是以色列历法七月初一日。
吹角节的新年。
吹角节的新年，
今日就系新年嘅第二日。
今年就是新年的第二天。
第十日就系七月十日就系赎罪日。
七月十日就是赎罪日。
七月十四日开始就系柱棚节。
7月14日开始就是祝棚节。
是不是我们就来过祝棚节读到这段经文？
就是我们就快过祝棚节就读到这个经文。
神要洁净我们的耳朵，
神要洁净我们的耳朵，
神要洁净我们的心，
神要洁净我们的心，
不要讨人的喜悦，
不要讨人的喜悦，
神要洁净我们的家族，
神要洁净我们的家族，
由欺骗人开始的说谎的灵，
从畸变人初创开始说谎的灵，
神要洁净我们的身份，
神要洁净我们的身份，
让我们成为被差派的，
让我们成为被差派的。
所以在祝棚节的前夕，
所以在祝棚节的前夕，
神要洁净我们，
神要洁净我们，
让我们重建聆听的关系，
让我们重建聆听的关系，
重建真实，
重建真实
的身份。
的身份，
我们是被差派的，
我们是被差派的，
我们在末后的日子。
我们在幕后的日子，
作为神的儿女，
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每一个都可以听到神的声音，
我们每一个都可以听到神的声音，
但我们必须很清晰分辨这些声音，
我们必须要很清晰地分辨这些声音，
是我自己的声音，
是我自己的声音，
还是神的声音，
还是神的声音。
所以这张经文会 很大的祝福我们，
所以这张的经文会很大的祝福我们，
会预备我们成为一个开心过祝棚的前奏，
会预备我们开心过祝棚的前奏。